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继续在讨论导师的《中观论诵讲记》的选论。请翻开讲义第一页，我们很快的再复习一下。导师的选论首先谈到中论的作者，还有对中论的注释家，还有汉译本，中论的翻译者。中论的作者是龙树，他是南印度人，后来到北印度去修学。南印度他是大圣，谈一切法空，盛行的地方。而北印度特别说一切有部的划区，他是比较着重在讨论法相有龙树菩萨他这样子贯通一方面通达南方所说的大圣性空，二方面也深入了解北方所说的法相有这样子贯通南北。就能够空有融通无碍，而且贯通了大小圣在大圣的论师里面，龙树菩萨可以说是第一位的大圣论师被尊为大圣八宗的共主龙树菩萨的著作主要有深观与广行两类深观最主要的就是中论，而广行，主要是广大的菩萨行，有注解般若经的大智度论，还有注解华严实地品的十住毗婆萨论导师说，要完整的通达深观与广行这两类把这两类论点综合起来，那才是完整的龙树学那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所要一起研讨的是属于深观的中论那由于龙树菩萨非常伟大，所以有很多位托是龙树菩萨的著作有一些唯识的啦，或者是如来藏的都托古。是龙树的著作，这些我们应该好好辨别。注释家有很多有清辩还有乐称等等那在中国来说，主要是清穆氏那中论的翻译者，在汉译的清穆氏。来说主要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在7岁的时候，因为他母亲出家了，他也跟着出家。后来到北印度的济宾去学习，住了3年在东归要回到鸠兹的时候，在疏勒那个地方遇到了刹车王子须利耶娑摩跟着须利耶娑摩学习龙树菩萨的中论、十二门论等大圣经。那时候他才十几岁之后他再回就是之后，他把这个性空的典籍辗转。再传到中国来，影响中国的大乘佛教很深导师说，有这样一个10多岁的童真，能够接受中论、十二门论等大乘经再把它弘传出来，对于罗什的翻译的功绩，我们要非常感激那大智度论中论 这属于中观派。那我们要了解什么是中观啊？这里提到中论与中观啊，中就是忠实或者中正啊，最圆满正确的；观啊，就是智慧的观察。因此，在《阿含经》所说的正见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观，中就是正嘛，观、见、智、明，这个都是智慧的别名啊。因此，正见其实就是中观啊，而观它有包含啊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啊，透过闻、思、修，最后啊现证无漏慧啊。那中论与中观，如果要说它的异同的话，它是啊存之以心，谓之为观，啊，宣之于口，那就称为论，所以用观察的方法去观察体证中道，这个就是中观啊，而用论证的方法来论证中道，那就名为中论啊，所以不论是中观或中论，它的对象都是中道，如果论是离开了中道，那就不称为中论了，啊，如果所观的离开了中道，那也不称为中观，啊，啊，观主要就是慧心所，所以不是只有靠信心，啊，它是要靠智慧来观，而所观的内容就是缘起正法。因此正见缘起很重要啊。有人请问佛啊，是说什么法？佛说啊，我说缘起，我论因说因啊。好啊，正见缘起导师分成三大项来讨论，如讲义第六页，先谈缘起概说啊。另外在讲义第七页八五二，谈缘起的流转与幻灭啊。另外第九页八五三啊，谈缘起的即空即假即中啊。啊，缘起一切法都离不开缘起啊，有内缘起与外缘起。内缘起就是有情啊，生死流转的十二缘起。外缘起啊，像山河大地、气世间，这个也都是缘起啊。缘起的定义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啊。这是缘起的定义。缘起的内容啊，就是十二因缘。无名行事乃至生老死啊，同样是缘起啊，但是众生的体悟深浅不同，就分成三类啊。如角注二十三啊，大智度论提到十二因缘有三种，第一种是凡夫的缘起，那就是流转的缘起了。因为有无名，而有行业啊，最后有生乃至老死啊，这是流转的缘起。第二是贤圣啊，他通达要无名灭则行灭，生灭则老死灭。因此二圣的圣者，他通达的是幻灭门的缘起。第三个是菩萨啊，大智慧的菩萨，但求究竟十二因缘根本相啊，他不是自己幻灭解脱就好啊，而且希望一切众生也都能够体悟缘起得解脱，不但这样子，还对于这缘起的一一法啊，能够了解 它没有决定相，是毕竟空。因此在倒数第二行，第一种的十二因缘是凡夫人，他不了解缘起的实相。第二种缘起是二圣人跟未得无生法忍的菩萨。第三种缘起，这是得无生法忍以上，通达法是毕竟空，一直到坐道场。坐道场就是菩提道场，就是成佛之前。因此如心经所说，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明乃至老死，这是流转门。但是为什么前面加个无呢？无无明乃至无老死，这个就是要对十二缘起的法要观毕竟空。而环灭门呢，就是无明尽乃至老死尽。可是心经一样在前面加个无字，无无明尽乃至亦无老死尽，就是在环灭的这法也一一观空。好，这是对缘起体悟的深浅不同，有这三类。另外缘起的极灭，缘起甚深，涅槃更加的甚深，缘起的流转跟幻灭。好，如讲义第八页，有生死的流转还有涅槃的幻灭，都是一缘起而开显。从缘起的生灭来说明世间极，然后从缘起的极灭来说明世间灭。而二圣与大圣对生死涅槃看法有些不同。声闻学者把生灭的有为、极灭的无为看成是隔别的，也就是把生死跟涅槃世间与出世间看成完全不同的两节由于这样子，所以声闻他们厌离世间心求涅槃但是大圣学者他通达毕竟空体悟生死即涅槃，世间即出世间，这样的话就不用厌离世间因为世间毕竟空，而涅槃的实相也是毕竟空在究竟的真理这方面世间是空，涅槃也是空因此就可以在世间度化众生不用厌离世间，远离人群另外心求一个涅槃，因为生死即涅槃，世间就是出世间如中论所说涅槃之实际即是世间寂，寂就是最究竟的真实，也就是空相在空相来看涅槃是空世间也是空因此涅槃之实际即与世间寂这二寂是没有毫厘的差别的不过在一般世俗缘起来说这世间是杂染生灭涅槃是清净不生不灭，不过从空相来讲两者都是空，没有毫厘的差别因此如果不谈空怎么能够开显缘起的真相第九页提到缘起的即空即假即中这如中论所说的 因缘所生法啊，这是缘起。我说即是空啊，这是即空。意为是假名啊，这是即假。意是中道义啊，这是即中啊。三法印也是在缘起上来开展啊，从缘起的生灭来说，就开展为诸行无常啊。从缘起和合非一来说啊，开展诸法无我。从缘起啊，不是有一个实在的生，实在的灭啊，这样开展的涅槃极境啊。而大圣他着重在啊一时相应啊，一时相应，如啊讲义第十页三啊，龙树论特别显示的一切法空，就是缘起的一时相应。这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那如中论所说，在中观所谈的空，就是无自性啊，缘起，这才是实相。那一般的声闻的正常道是从无常生灭下手啊，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最后证得涅槃极境。而大圣啊，他也得一开始就通达一切法空啊，知道生灭只不过是假名啊，空啊就是缘起，那空也是空啊，通达中道。从缘起啊，通达性空假名中道，正确的了解空，而这空只不过是假名啊，这空正确了解它，当下就是中道啊。有这样的一时相应来贯通三法印啊。好，以下第十页我们看遮显啊，遮是遮止一说。显就是显扬正义啊，显扬中观的正义。龙树学的特色啊，是世俗地中为假名，圣义地中毕竟空啊。世俗地为假名，这就是性空为名的为名啊。圣义地中毕竟空，毕竟空就是自性空了啊，这是性空啊。所以导师用的语词。性空为名啊，这性空就是圣义中，是自性是空的。为名啊，世俗地中啊，为假名啊。好啊，我们要了解正确的中观啊，那就一方面也要知道。思想的演变，因为般若经虽然谈一切法空，但是后起的大圣经论却以为般若经所说的空是不了义不彻底的，所以另外加以解说啊，而走上妙有不空的路去了。好，如第十一页啊，这里谈到大乘佛法啊，走上妙有不空的路，有分成两派，一个是偏重在真常即灭啊，这是如来藏系啊；一个是偏重在无常生灭啊，这是唯识系。要了解他们与中观的不同啊，必须先知道思想的演变。好，我们别说。大圣三系啊，首先是性空为名系。龙树依《般若经》等说真俗无碍的性空为名啊。性空是圣义毕竟空，为名是世俗假名有。可是啊，唯识不一样了。像妄识论者 这是指虚妄为色系啊。留意导师的用词啊，这里用妄事论者，其他的地方用真心论者。真跟妄，真是真实，妄是虚妄啊。所以真心论者，这个心是清净的，是真的啊，是恒常不变的，这是属于如来藏系。而妄事论者，这个事是杂染的啊，是虚妄无常的，这两者不一样。这里先谈妄事论者，也就是虚妄为事系啊，从世俗地中去探究，以为一切为假名，这是不彻底的啊。中观是说一切为假名，但是为师不同意啊。他们认为一切为假名，这是不彻底，不能说世俗法都是假名。他们的理由是依实立假啊，必须要有实在的法，才能够建立假法。譬如我是假的，而五蕴等法是实在的啊。一实在的五蕴色受想行识，才能够合我。这样的我虽然是假，但是这五蕴应该是实的啊。这如瑜伽师利论所说，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不特切若。所以说，如果假名所依的实在事都没有，如果这些五蕴等诸法都没有的话，那么假名也就无从建立了。如为师所说啊，这非无实事而有假立不特切罗啊，如是要有色等诸法实有为是，方可得有色等诸法假说所表啊。这些内容啊，可以参考《瑜伽师地论》卷36啊，《大正藏》30册488页。中南到下南，这世俗法中的真实法，他们认为世俗并不是全部都是假，有一部分是真实法。他们所说世俗地中的真实法，就是因缘所生的离眼的18界性。18界就是六根、六尘、六识啊，这18界。他们认为18界是真实啊，加一个性质啊。这真实有的离言自性，在唯识论中又解说为3界的信心说法。离言自性跟假说自性是相对来说啊。假说自性就是这个法假名安立啊，这个法的本身本来不是这样，而是借着名言假说它如何如何啊，这是假名安立的法。而离言自性是说诸法的本身就是这样啊，离开语言概念啊，本身就是这样存在的，这是自相安立的法啊。它离开言语啊，离开语言概念，意思是说离眼的因缘生法是虚妄分别是为自性的，所以成立为是啊。这样子，世俗在唯识家那就分成两类啊，一个是假名的， 就是假名安立的辩迹所执性。因为辩迹所执是只是假借名言假说他如何如何，这只是观念的产物。这种观念的产物会随着我们的妄想分别而有变化，因此这一类是假名的世俗。另外唯识认为有真实的，世俗地中有真实的，这个就是自相安立的依他起性，这个是离开名言，离开概念，它本身就是如此。各自的法有各自的特性，这样的真实的世俗就是依他起，这依他起是离开名言的因缘生法，在唯识来讲就是唯识了，就是心心所法了。像这样子唯识家，他把世俗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假名的辩迹所执，这是外境是没有的，另外有一类是真实的依他起性，这是内事是有。所以唯识学的要义就是唯心无境，唯心就是有一个实在的依他起，有实在的心事，这样的心事是离言自性。无境，这个境是离开心的辩迹的妄执，误以为有一个境，其实这个境是不能够离开心而存在的，因此唯识的要义就是唯心没有境。像这样子唯识家把世俗分成两类，一类是假名有，是辩迹执；一类是真实有，是依他起。这样子把世俗分成两类，一部分是真实有的看法，与龙树说世俗地中一切为假名，显然是不同的。因为龙树菩萨把世俗一切都看成是假名，但是唯识家是把世俗中的心心所看成是真实有，并不是假名。在这一点上也就显出了两方的根本不同。虚妄唯识论者以为，如果世俗都是假的话，那是不能建立因果的。所以一贯的家风是，这评破一切为假名的主张是恶取空者。所以在唯识看中观或般若，他是恶取空的人。他们既然执着世俗地的原生法不空，这唯识家认为世俗地的心心所依他起是不空，等到离辩迹执性而证入唯识性时，就是证得圆成时，这圣义的唯识性自然也因空所显而不是空的。就是在唯识家认为，我们如实的明了依他起，远离辩迹执，这样的空所显性是真实的，是不空的。所以这样在中观在唯识看来，世俗一个是假的，一个是真的，假的是辩迹执，真实的是依他起。在圣义上， 也认为圆成实是真实有的。唯识这样的看法就隐隐的与真心论者携手，走上不空的路。好，接着我们再看真心论者，这是与前面的妄识论者相对来说，一个是真，一个是妄，一个是清净的心，一个是杂染的事。真心论者从圣义地中去探究，以为圣义一切空是不了义的，因为中观他认为世俗一切为假名，圣义一切毕竟空。那唯识就在世俗为假名，认为说世俗不能都是假名，世俗一部分是假，一部分是真实。这真心论者呢，在圣义毕竟空上的看法跟中观不同，他们不赞成中观的圣义毕竟空，认为圣义一切空是不了义。本来在大圣经中也常说，声闻圣者证入法性之后尘空至极，就急着入涅槃了，不能从空出来，不能发菩提心度众生，好像说性空是不究竟的。其实声闻不能从空中出假，这不是空性有问题啊，而是二圣悲心薄弱，是愿力不够的问题。他们认为证得涅槃，那就是生死已尽了，所作皆办了。他觉得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这样才不能引发大圣菩萨行。并不是说法性空不究竟，空还是究竟了。如果不能证得空，不能够超凡入圣嘛。所以并不是空有问题，而是悲愿不足。要知道菩萨大行到成佛也还是同入无以涅槃的。这个经论有不同的看法。如果依般若经来说，三世诸佛还是共入无余涅槃。但真心论者把性空看成无其所无，只是离染的空。他们认为空只是空掉不该有的，如烦恼啊、杂染啊之类的。菩萨从空而入，悟入的空性是纯己所存，是充实的不空。认为体悟的空性这是不空的。诸法的真性也可以叫空性，是具有无边清净功德，实在是不空。所以真心论者他认为空，体悟的空，事实上有包含清净无漏的功德，这一点不能够是空。所以涅槃经说不但见空还要见不空，这是不以性空论者，像中观系的性空论者主张圣义一切空为了义。中观的性空论者认为圣义毕竟空是了义，但是真心论者认为圣义一切空是不究竟不了义。所以真心论者把圣义 分成两类，一是空，它只是空掉杂染，一是不空，这样的不空它是具有无边清净的功德。后起大圣的如来藏、佛性等，都是从这空中的不空而建立的。真心论者侧重于圣义地，不能在一切空中建立假名有的如幻大用。中观是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但是真心论者没有办法，因此真心论者要在圣义中建立真实的清净法。这像《璎珞经》的有地，这是俗了，是俗地，是有。那圣义地是无，这是无地。但是它又多了一个中道第一地，就是有空，另外还有一个中道，在有空之外还有一个中道。而涅盘经也一样，俗是见有苦，而真真谛，它是真谛的空，它是没有苦。俗谛是见的苦，真谛的空是没有苦。另外而有真谛，这是真不空。大家留意，一个是真空，一个真不空，这个就是导师上一句所说的真中有二，就是真谛里面又有两个，一个是空，一个是不空。就是如果在中观系其实一个俗谛一个真谛而已，但是在真心系的圣义谛真谛里面又主张有的空有的不空，因此说真中有二，在真谛中一个是空，一个是不空，都是在圣义中建立两类的。他们把真常的不空看为究竟的实体，是常住真心。等到讨论迷真起妄的世俗虚妄法，自然如此心生，如此境现，公开的与妄事者合流。这后期大圣的两大思想，就是虚妄为事跟真常为心，如果从龙树的见地来评判，这两家是不理解缘起性空的无碍中观，这才一个从世俗不空，这是唯识家，因为唯识家他们认为依他起是真实有，是不空的。另一个从圣义不空中慢慢的转向，后者这是指真心系真常唯心系建立圣义谛中有一个不空，包含无边清净功德。所以从这里来看，我们就可以了解性空者他在世俗上是一切为假名，圣义地上一切毕竟空，但是唯识者却主张世俗不空，而真心者又立一个圣义不空。大圣经说一切法空，早在龙树之前就有了，像般若经是在龙树菩萨之前就有谈一切法空。 这性空又叫真如、实相、法性、实际等，这都是空的别名，也是诸法实相的别名。不了解性空的真意，有的人从实在论的见地去体解一切法空，他把空看成是真实真如，以为是有一个实在的什么法，那这种看法应该很早就有了，但还没有说到唯心。到了吉多王朝，这是兴盛于西元320年到470年的王朝，在龙树之后，泛我论抬头，大圣也就明白的演进到真心论。同样是一句一切法空，语词是一样，一切法空，但是看法却不同了。性空者通达圣义谛的毕竟性空，他了解一切都是毕竟空，可是真常论者却把一切法空看成是诸法常住的实体。我们讲诸法实相，在中国来讲是空相，是无相不可得，可是有的人以为诸法实相好像一个什么样的实在的相可取。智者大师说，通教的共空，智者大师天台他有判教藏通别圆，这里是讲通教。我们先看一下教注45。通教的通，它是顿根通前面的藏教，藏通别圆，顿根通前面的藏教，立根就通后面的别跟圆，故名为通。它是贯通大小圣，也贯通前面的藏教跟后面的别教圆教。又从当教得名，这是通教的本身呢，得通教之名，为三圣人同样以无言说道，就是超越语言道，体悟法而入自性空，故名为通。此无别部，但方等般若中有名三圣共行者，即属此教。就是通教在方等经般若经中，它是三圣共通，三圣共行的这一类就属于通教。好，我们回过来看本文。智者大师说，通教的共空，通教的本身它是谈缘起的一切空，如果从空中见到不空，那就是通后别圆的见地了。就本来是谈一切法空啊，通教是谈一切法空，但是有的人从空中里面见到不空，那就是通后面的别教与圆教的见地，就通华严啊、涅槃啊，这样的不空。智者大师以空中见不空为究竟，我们虽然不能同意，但他说解空有两类人不同，这一点是非常正确的。有了一切空的经典，就有人把一切空 看为是真实常住的。所以说真常妙有，在榕树以前自然没有什么不可。这其实是有人会错空的本意了，把空看成是真常妙有。因为有这样的人，所以要说真常妙有在榕树之前，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是有人误解了啦，有误解了这一类人。可是这到底不是一切法空的本意，更不是时代思潮的主流。从空转上不空，与真常心合流，思想演变到涅盘经、圣曼经、楞伽经等经的真常唯心论，却远在其后。这些真常大圣经是在榕树之后。所以经中判三教，就三十教，像解深密经里面也有提到三十教。第一识是讲声闻识，声闻教。第二识是般若谈空的，第二识教。在解深密经所说的第三识，那就是唯识。经中判三十教都是先说有，其次说性空，第三十教才说空中不空的真常。如角注四十六，陀罗尼自在王经、金光明经、千波经，并判先说有，次说空，后说真常的三教。这三教约理而论，初说是有，事相是有，其次名性是空，之后来显真常。那从这里来看，先说有，从佛教史来看，这有应该是部派所说的我空法有之类的了。声闻他还没有强调一切法空，是比较偏重于有。其次说性空，这是般若系说性空。第三是就有唯识系啊或真常系的不空。有人说先有真常后有性空，把华严、般若等大圣经这些都是在榕树菩萨之前就有的。不过华严在榕树菩萨之前可能还不是整个大的部类了，有一部分，这一部分的华严经像十地品，这是在榕树菩萨之前就有的。等大圣经的一切性空不生看作是真常的，这是一部分的人他把般若性空也误以为是真常不空。不错，这些大圣经在真常者看来是容易把它看作是真常的，不过榕树以前是一切法空思想发扬的时代，或许有人把它看作是真常的，但并不是性空的本意。像真常空与真常心合流的真常唯心论，都比一切法空的思想要晚得很多。从榕树菩萨的作品来看，这榕树菩萨的作品这里主要是指大智度论 还有《始住毗婆沙论》。从龙树菩萨所引的《诸法无形经》，或者《思义梵天所问经》、《持世经》、《维摩诘经》、《法华经》啊，或者是《十住经》，或是《不可思议解脱经》啊，这是华严的入法界品啊，都还不是明显的增长唯心论的思想。好，导师这里主要是澄清啊，就大圣三系为什么从思想的演变来看，先谈性空为名啊，之后谈虚妄为事，之后谈增长为心啊。唯心的经典可能也的在龙树时代也一点一点的出现啊，但是思想还没有很发达成为主流啊。那对增长唯心系然后成为论书，那有一部分又把唯识的思想纳进来啊。这增长唯心论的时代是在性空之后啊，因此从经来看啊，或许龙树菩萨的时代已经有少部分的增长系的经典啊，但是从论或者是成为一个时代发扬的主流来说啊。那应该是先有性空为名，之后虚妄为事，之后才是增长为心啊。好，最后导师点出，要论究龙树学啊，必须理解妄事者的世俗不空，因为龙树主张啊，世俗一切为假名，那为事者他们认为世俗里面的依他起是不空，并不是假名啊，这一点就跟中观不同。另外，龙树学主张圣意毕竟空，啊，一切都是毕竟空，但是增长唯心论者却主张圣意地有两种，一个空，一个不空啊。他们主张的圣意中有不空，那就跟中观的圣意一切毕竟空就不同了啊。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导师啊在这里归纳，我们要正确的了解龙树学啊，必须先清楚的了解妄事者他有主张世俗不空的，真心者有主张圣意不空的这一部分啊，能够明了这一点，才能够窥见龙树学的特色。好，我们先休息一下。